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 AI Radio FM 技术频道，你的个人生成式人工智能播客。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篇关于视觉语言模型高效编码的有趣内容，具体来说是名为 FastVLM 的模型。我们开始吧。
大家好，我非常期待讨论这个话题。 FastVLM 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旨在解决视觉语言模型在处理高分辨率图像时遇到的效率瓶颈问题。
没错，论文开篇就指出了一个核心问题，提升输入图像分辨率对于增强视觉语言模型 VLM 的性能至关重要，尤其是在理解富含文本的图像这类任务上。但传统的视觉编码器，比如 VIT, 在高分辨率下效率堪忧，是这样吗？
完全正确。VIT 这类模型在高分辨率下会产生大量的视觉令牌 tokens, 而且由于堆叠的自助忆力层，编码延迟非常高。这直接影响了模型的整体响应速度。
所以 FastVLM 的目标就是优化视觉编码器，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降低编码延迟，以及减少传递给大语言模型的视觉令牌数量，从而降低整体延迟，对吧？
是的，这正是 FastVLM 的核心思路。他们进行了一项全面的效率分析，研究了图像分辨率、视觉编码延迟、令牌数量和 LLM 大小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FastVLM 力求在延迟、模型大小和准确性之间达到最佳平衡。
听起来非常有前景。FastVLM 的关键创新是什么呢？我看论文中反复提到了 Fast6THD。
没错， Fast6THD 是 FastVLM 的核心。它是一种新颖的混合视觉编码器，专门为高分辨率图像设计，旨在输出更少的令牌，并显著减少编码时间。一个很有意思的点是， FastVLM 声称仅通过缩放输入图像就能实现视觉令牌数量和图像分辨率之间的最佳平衡，无需额外的令牌修剪，从而简化了模型设计。
这确实是一个亮点，简化设计往往意味着更容易实现和维护。那么 FastVLM 的实际效果如何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性能提升数据？
当然有。在 LLVA 1.5 的设置下， FastVLM 在首个令牌生成时间 TTFT 上实现了 3.2 倍的改进，同时在 VLM 基准测试中保持了与先前工作相似的性能。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与在最高分辨率左元括号 1152×1152 右元括号下运行的 Live Navision 相比， FastVLM 使用相同的 0.5B LLM 在 Seedbench 和 MMMU 等关键基准上取得了相当的性能，但 TTFT 快了85倍，视觉编码器还小了 3.4 倍。
85倍的 TTFT 提升和小 3.4 倍的编码器，这太惊人了。这对于模型在设备端部署，比如手机或者笔记本电脑上，意义重大啊。论文第一部分的图意也展示了 FastVLM 比之前的工作快了3倍以上，视觉编码器的参数量也明显更小。
是的，图意直观地展示了 FastVLM 的优势。无论是搭配 Qwen 2 0.5B 还是 Vicuna 7B 这样的大语言模型， FastVLM 在 TTFT 和视觉编码器大小方面都展现出了卓越的性能。这个 TTFT 包括了视觉编码器延迟和 LLM 预填充时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衡量指标。
明白了，我们再深入聊聊视觉语言模型面临的具体挑战。论文提到，增加图像分辨率会带来多个挑战，比如预训练的视觉编码器可能不支持高分辨率图像，预训练本身也会变得低效。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传统方法之一是持续预训练视觉主干网络以适应高分辨率。另一种方法是采用分块策略，比如 Sphinx, SR 和 Anyres, 他们将图像分割成子区域，每个子区域由主干网络独立处理。这种方法特别适用于无法接受可变输入分辨率的基于 VIT 的主干网络。
但这些方法听起来还是会带来计算成本的问题，对吧？无论是单个高分辨率推理还是多次低分辨率推理，分块策略都会导致生成视觉令牌的延迟显著增加。
正是如此。而且高分辨率图像自然会产生更多令牌，这又增加了 LLM 的预填充时间，进一步拉长了 TTFT。所以 FastVLM 的研究目标就是从运行时效率的角度来设计和训练 VLM, 旨在改善精度延迟的权衡，特别关注设备端部署。
在进入 FastVLM 的具体架构之前，我们先看看相关的研究工作。论文第二部分提到了高效图像编码，除了 VIT, 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进展？
在高效图像编码方面确实有很多研究。虽然像 SIGLIP, EVACLIP 这类 CLIP 预训练的 VIT 被广泛使用，但他们的效率问题促使了其他方法的出现。比如 LiveProMerge 和基于 Matryoshka 的令牌采样方法， 他们试图通过动态修剪视觉令牌来提高效率。
这些令牌修剪方法听起来像是对 VIT 架构的一种补救措施。有没有从架构设计本身就更优化的选择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论文认为，与其使用像 VIT 这样的同构架构，然后再设计定制的重采样器和投影器，不如采用层级式架构，这可能是一个更简单的设计选择。像 CONVNEXT 和 FAST6T 这样的层级式主干网络，由于在计算的每个阶段都会对输入张量进行下采样，因此产生的令牌更少。最近 ，Comlava 也引入了纯卷积视觉编码器用于 VLM。
所以 FastVLM 的思路也是基于层级式架构，但做了进一步的优化。
是的， FastVLM 引入了一种改进的卷积 Transformer 混合架构，并讨论了当这种架构扩展到更高输入分辨率时的帕累托最优操作点。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详细讨论的 Fast6THD 架构。
好，我们进入第三部分， FastVLM 的架构。首先是 3.1 节，将 Fast6T 作为 VLM 图像编码器。Fast6T 本身是一种混合视觉编码器，它有什么特点？
Fast6T 的主要优势在于其良好的图像分辨率缩放特性。它的卷积部分使其能够自然地进行分辨率缩放，而 Transformer 模块则进一步提炼高质量的视觉令牌供 LLM 使用。与 VIT 架构相比，它产生的令牌数量要少得多，例如比 Patch Size 为14的 VIT 少 5.2 倍。这种令牌数量的大幅减少对 VLM 来说是一个显著的优势，因为它极大地降低了 Transformer 解码器的预填充时间和 TTFT。
论文中的表意也对比了 Fast6T 和 VITL14。当 Fast6T 的输入分辨率扩展到 768×768 时，它产生的视觉令牌数量与 VITL14 在 336×336 分辨率下相同，但性能更好，尤其是在 TextVQA 和 DocVQA 这种副文本基准上，而且编码延迟也低得多，接近四倍的降低。
是的，这充分说明了 Fast6T 作为 VLM 图像编码器的潜力。而且为了进一步提升性能，论文还探索了多尺度特征的引入。
3.1.1 节的多尺度特征，这个概念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典型的卷积和混合架构会将计算分为四个不同的阶段，并在它们之间进行下采样操作。虽然 VLM 主要依赖倒数第二层的特征，但网络早期阶段的特征能提取不同力度的信息，聚合来自多个尺度的信息可以补充来自倒数第二层的高级特征。这种设计在目标检测模型中很常见。
论文图二展示了多尺度特征提取的架构。表二对比了不同的池化方法，比如平均池化 Average Pooling 和二维深度可分离卷积 DWCONV。结果显示 DWCONV 效果更好一些。
是的，这些模型干预措施包括多尺度特征和不同的连接器设计，都对像 CONVNEXT 和 FAST6T 这样的层级式主干网络有益，尽管提升幅度不算特别大，但也算是锦上添花。
接下来就是重头戏了， 3.2 节的 FAST6THD 专为 VLM 设计的高分辨率编码器。尽管 FAST6T 已经表现不错，但为什么还需要 FAST6THD 呢？
因为 FAST6T 虽然比 VITL-14 小了 8.7 倍，但研究表明增加图像编码器的规模可以提高其泛化能力。传统的混合架构通常是按比例增加自注意力层的数量和每层的宽度，但这有其缺点。图三就显示了，简单的在现有 FAST6T 架构中增加第三和第四阶段的自注意力层数量，效果并不理想，甚至比 COMNEXTEL 还要慢。
所以 FAST6THD 采用了新的扩展策略。
是的，为了减少新增自注意力层的影响， FAST6THD 引入了一个额外的阶段，并在其前面增加了一个下采样层。如图二所示，在这种方法中，自注意力层只处理在每个维度上下采样了32倍的张量，而在典型和更新的混合模型如 Vitamin 中是16倍。拥有最宽 MLP 层的自注意力层处理的是在每个维度上下采样了64倍的输入张量。这种设计降低了图像编码延迟，并为计算密集型的 LLM 解码器生成了少4倍的令牌，从而减少了 TTFT。
这个设计思路很巧妙。FAST6THD 的具体架构是怎样的？比如层数、嵌入维度等。
FAST6THD 包含五个阶段，前三个阶段使用 RedMixer 模块，后两个阶段使用多头自注意力模块。每个阶段的深度为 2,12,24,4,2, 每个阶段的嵌入维度为 96,192,384,768,1536。CONVFFN 层的 MLP 扩展比率为 4.0。模型参数量为 1.251 亿。 虽然比 MOBUS LIP 中最大的 FAST60 变体大了 3.5 倍，但仍小于流行的 VIP 替代品。
FAST6THD 在预训练和基准测试上的表现如何？表3显示，在 CLIP 基准测试中， FAST6THD 尽管比 VITL-14小2.4倍快 6.9 倍，但在38个多模态零样本任务上取得了相当的平均性能。
是的，与 Vitamin 相比， FAST6THD 在平均检索性能上更优，同时体积小 2.7 倍，速度快 5.6 倍。而在 VLM 任务中，表4显示 FAST6THD 在 LLVA 1.5 训练后性能与 COMNEXX XL 相当，但体积小 6.8 倍，速度快 3.3 倍。特别是在更高分辨率下， FAST6THD 相比 COMVNEXT 展现出更低的延迟和更高的准确率，即使产生的视觉令牌数量相同或更少。
这些数据确实很有说服力。接下来 3.2.1 节讨论了视觉编码器和语言解码器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是一个复杂的优化问题。
的确， VLM 的整体性能取决于输入图像分辨率、视觉令牌的数量和质量，以及 LLM 的能力。而总延迟TTFT 则由视觉编码器的延迟和 LLM 的预填充时间决定，后者又受到视觉编码器产生的令牌数量和 LLM 大小的影响。
图4非常关键，它比较了 FAST6T 和 FAST6THD 在不同 LLM Quan 2家族和不同图像分辨率下的帕累托最优曲线。FAST6THD 的曲线明显优于 FAST6T， 这意味着在给定的运行时预算下，FAST6THD 能实现显著更好的性能。
是的，对于给定的运行时预算， FAST6THD 在 Average 无指标上能提升超过 2.5 个点，或者说 FAST6THD 达到目标 VLM 性能的速度可以快3倍。这再次强调了 FAST6THD 相对于 FAST6T 乃至 VIT 的巨大优势。
图5还揭示了一个现象，在高分辨率下，视觉编码延迟占据了 TTFT 的主导地位，这进一步说明了优化视觉编码器的重要性。
完全正确。当图像分辨率很高时，视觉编码器的效率直接决定了整体的响应速度。
3.2.2 节讨论了静态与动态输入分辨率。 FAST6THD 设计为能高效处理高分辨率输入，那么它在动态分辨率，比如 AnyRes 的分块策略和静态高分辨率输入之间，哪种表现更好呢？
根据图6的结果，对于 FAST6THD 来说，简单的将模型的输入分辨率设置为期望的分辨率，就能得到具有最佳准确率、延迟权衡的 VLM。只有在极高的图像分辨率，比如 1536×1536 时，动态分辨率、分块才显示出一些优势。这主要是因为模型推理受到设备内存带宽的限制。如果确实需要动态分辨率，使用较少分块的设置，如2×2（括号）会展现出更好的准确率、延迟权衡。
这是否意味着随着硬件发展，内存大小和带宽的提升， FastVLM 可以更高效地扩展到更高分辨率，而无需依赖分块策略？
论文确实表达了这样的期望。随着硬件的进步， FastVLM 有潜力在更高分辨率下保持高效，从而避免分块带来的复杂性。
接下来是 3.2.3 节与令牌修剪和下采样方法的比较。 FastVLM 声称仅通过缩放输入图像就能实现平衡，无需额外令牌修剪。那么与那些专门设计来修剪 VIT 令牌的方法相比， FAST6THD 的表现如何？
表5的数据显示，使用像 FAST6THD 这样的层级式主干网络， VLM 能实现更好的准确率、延迟权衡，由于在 VIT 等同构架构上使用令牌修剪方法，通过简单的在较低输入分辨率下训练 VLM， FAST6THD 就能实现低至16个视觉令牌，同时性能优于最近的令牌修剪方法。有趣的是，即使是那些最有效的令牌修剪方法，其性能也不如在较低输入分辨率，如 256×256 下训练的 FAST6THD。
所以 FAST6THD 的架构设计本身就带来了令牌效率的优势，而不需要额外的复杂模块。这里我有一个疑问，虽然 FastVLM 的设计简化了模型，并且在许多基准上表现优异，但有没有可能在某些非常特定的场景下，结合少量的令牌修剪技术，能够进一步压榨性能或者降低资源消耗呢？或者说，完全依赖缩放输入图像是否在所有情况下都是最优解？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学术界一直在探讨的。FastVLM 的核心论点是，其精心设计的层级式架构 FAST6THD 能够通过合理的下采样和特征提取，在不同分辨率下自然的产生数量和质量都更优的视觉令牌，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对 VIT 等模型进行后续令牌修剪的必要性。 论文中的实验，特别是表五，也支持了这一点，即 FAST6THD 在较低分辨率下就能达到甚至超过那些在较高分辨率下进行令牌修剪的 VIT 模型的效果，同时延迟更低。从设计哲学的角度看， FastVLM 追求的是一种更简洁、更高效的端到端解决方案。引入额外的令牌修剪模块会增加模型的复杂性，并可能引入新的超参数需要调整。然而，理论上讲，不能完全排除在某些极端边缘情况下，或者针对特定硬件特性，结合某种轻量级的动态的令牌选择机制，可能会带来微小的额外收益。但这需要非常细致的实验验证，并且可能会牺牲 FastVLM 当前的简洁性优势。目前来看， FastVLM 的策略在通用性和效率之间取得了非常出色的平衡。
我明白了，追求简洁高效和在特定场景下追求极致性能之间确实存在权衡。FastVLM 选择前者并取得了显著成果。接下来我们看第四部分，实验。首先是训练设置， FastVLM 是如何训练的？
论文中提到了两种主要的训练设置。一种是遵循 LLVA 1.5 的两阶段设置，通常搭配 VQNA7B 作为 LLM 解码器。第一阶段只训练投影器，第二阶段则微调所有模块、视觉编码器、投影器和 LLM。另一种是三阶段训练，在第一阶段训练连接器后，增加了一个用于分辨率缩放的 1.5 阶段，然后再进行视觉指令微调的第二阶段。这个三阶段设置通常会使用更大规模的数据集，比如在 1.5 阶段使用 CC3M 和 CC12M 的密集字幕数据集，总计1500万样本。
数据集的规模也相当可观。评估方面， FastVLM 在哪些基准上进行了测试？
评估非常全面，涵盖了 GQA、Science QA、Text VQA、Pop、Love in the Wild、VQAVR、MMVet、MMMU、Doc VQA 和 C-Bench 等主流基准。对于消融实验，他们主要关注 GQA、Text VQA、Pop、Doc VQA 和 C-Bench， 并将这五个基准的平均值称为 Average 5， 作为一个可靠的分析信号。
基准测试的硬件平台是 M1 MacBook Pro， 这对于评估设备端性能很有参考价值。那么 4.1 节与 SOTA 模型的比较结果如何呢？这部分内容非常丰富，表6详细列出了各种对比。
是的，表6的信息量很大。首先，与同样采用层级式主干网络的 ConvLava 相比， FastVLM 如 R18 对比 R16， 在相同 LLM 和相似训练数据规模下， TextVQA 性能提升 8.4%， DocVQA 提升 12.5%， 同时速度快 22%。 在更高分辨率下， FastVLM 的优势更加明显。
数据集规模扩展对 FastVLM 的影响如何？
影响显著。通过将指令微调数据集从 0.6M 增加到 1.1M 样本 ,R18, FastVLM 就能超越像 MobileVLMV2, R15, 这样在更大规模数据集上训练的模型。当进一步扩展预训练数据集，引入包含 15M 样本的中间预训练阶段进行分辨率缩放后， FastVLM, R19, 再包括 MMMU,MMVet 等多个基准上达到或超过了 M1-R36 的性能，而且视觉令牌数量少了5倍。当输入分辨率为 1024×1024, 指令微调数据集达到 11.9M 时， FastVLM-R39 在各项基准上全面超越 MME 和 LiveNext。
即使在对输入分辨率和视觉令牌数量非常敏感的副文本评估如 TextVQA 和 DocVQA 上，FastVLM 也能用少得多的视觉令牌取得更好的性能，这确实体现了 FAST6THD 的高质量视觉编码能力。
没错。再来看与使用多个视觉编码器的模型，如 Mini Gemini 和 Cambrian 1的比较。FastVLM R38 使用单个视觉编码器，在相似规模的视觉指令微调数据集上训练，其性能优于 Cambrian 1 R41， 并且速度快了 7.9 倍。当指令微调数据集扩展到 11.9M 时， FastVLM R39 即使在副文本评估上也用少 2.3 倍的视觉令牌超越了 Cambrian 1。
解码器的选择对 VLM 性能也有影响，对吧？
是的，从 VQNA 7B 切换到 Queen 2 模型后，所有基准的性能都有良好提升，尤其是在 MMVet、Love in the Wild 和 MMMU 基准上。一个非常亮眼的对比是使用 Queen 2 0.5B 作为 LLM 解码器的 FastVLM R3 在 C-Bench、MMMU 和 MMVet 等关键基准上与 Live Animation R2 性能相当，但 TTFT 快了85倍，指令微调样本少了 2.9 倍，而且 FAST6THD 比 Siglipso 400M 小了 3.4 倍。
这个对比太有冲击力了， 充分证明了 FAST6THD 视觉编码器的卓越品质和 FAST-VLM 整体设计的高效性。最后，我们总结一下第五部分，结论。
论文总结道，他们引入了 FAST-VLM， 其核心是专为增强分辨率缩放，同时保持效率而设计的 FAST6THD 图像编码器。通过巧妙地用专门构建的混合架构替代 VIT 中昂贵的自助屹立机制， FAST6THD 能够高效处理高分辨率图像，并输出数量显著减少的视觉令牌。
FAST-VLM 的设计使其能够在广泛的 VLM 基准上与先前的工作竞争，同时在首个令牌生成时间和视觉主干网络参数数量方面提高了效率。在 M1 MacBook Pro 上的严格基准测试表明，与现有工作相比，FAST-VLM 实现了最先进的分辨率、延迟、准确率权衡。
是的，总的来说， FAST-VLM 为开发更高效、更强大的视觉语言模型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思路和实践方案，尤其对于资源受限的设备端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感谢 Wage 今天的精彩分享，让我们对 FAST-VLM 有了非常深入的了解。
非常荣幸能来到这里，也很高兴能和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些内容，期待下次有机会再一起探讨。
感谢您订阅 AI Radio FM 技术频道，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下期再会。